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依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平安地来到你的殿中，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每天你的眼睛看顾这地，你的眼睛看顾你的儿女，虽然我们常常看不到，但是你却永远的惦记着我们，你却永远的注视着我们，你永远的爱着我们，你永远的呼唤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我们要朝见你的面，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我们也要听到主你自己真理的声音。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不一样的人。我们靠着信心走天路，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你天上地下丰盛的祝福。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越过一切的人群，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单单的看见你，让我们单单的拥抱你，让我们当单单的来朝见你。谢谢主，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出你的话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一个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啊，在这里特别的祝每一位父亲啊，包括我在内啊，这个父亲节快乐，特别特别的快乐，而且永远靠着天父上帝快乐啊。所以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父亲节的祝福。那父亲节，那我们要谈一谈啊父亲。我们要谈天上的父亲，也谈地上的父亲。俗话有一句话说什么？叫母爱如水，父爱什么如山。那什么叫父爱如山呢？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天父上帝的爱像山一样深沉，像山一样厚重，像山一样包容，像山一样坚定，像山一样永恒。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一段圣经的故事，这一个如山一样的大爱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主角虽然这里没有主角啊，好像有两个浪子啊，我说有两个浪子啊，我们常常以为只有一个浪子，那一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但实际上大儿子人在心不在，他也充满了抱怨，在父亲的家中，但他的心并不在父家里面啊，这以后我们再讲啊。当我们今天聚焦在天父上帝的身上，这一位父亲他的爱究竟是如何像山一样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典的故事啊。那我们来先读一下这段故事来熟悉一下啊，我读上一节，大家读下一节。因为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巴拉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今天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深刻的道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位天父上帝所代表的那一个深沉的爱，真的就像大山一般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山一样的爱，它究竟体现在哪里啊？第一个，这一个爱它是深沉的，大山是深沉的，它往往是沉默的，但是它代表着深沉的智慧和深沉的眼光。在这个爱中，它有山一般的容忍，也有山一般的珍重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儿子是不成熟的啊，他是身在家中，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是对父亲没有感恩的，他是一个天天都想离家出走的人，他觉得外面的他没有得到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他有的好像不足珍惜。这是人的一个常常都会犯的错误啊。看看这个，这里主耶稣就是说，一个人啊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有一天呢，他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这个好像中间是掉了点什么东西哈，然后在这后面去了 ，OK。第十二节啊，小儿子说：“把父亲，你把应得的分给我啊。”这个，那这里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什么意思呢？是的，父亲、父母实际上说应该为儿女，儿女没有责任为父母积财啊，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是的，我们做父母的多多少少都会有财产给儿女，但是这个财产是什么呢？是一个恩典，留给儿女。他是无偿的得到的，对吧？那你不能说父母给你的财产是你应得的，他这里用了一句话说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这里你仔细思考啊，这个儿子言下之意，他所认为父母的东西就应该给他，不管他感不感谢，不管他了不了解父亲的这份爱，他就觉得你这就应该给我啊。好，也许应该给你，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尤其是在农村啊，我们知道这个分家，这个儿女他们什么时候分家呢？是结婚的时候，对吧？或者是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被财产给儿女，至少是儿女成家的时候，我说你们都长大了，各有各的家，然后把家业分给你们。但是在这里不是的
这个儿子他有一天他就在家里面实在不想待着，他就要离开这个家。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呢
啊，我不能空手出去，
你要把我所应该得的家业全部给我，我就离开这个家。
所以这个儿子他是带着一个啊不感恩不领情这种心态，提出这样一个非常伤害他父亲心的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光景啊，真的是这样。他到哪里去呢？他要往远方去，往远方是个未知的地方，远方是我们没有看见的，远方是我们一个我们好像没有得到的，远方我们总觉得是以为是最好的啊。你看我大学高中毕业这一个上大学，我报考什么大学，叫国内叫报志愿，对吧？我是湖北人，在湖北在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学校，大学很多的啊，但是我报志愿的时候一个湖北都没报啊，我报的都是很远的很远的啊。我报的这个第一志愿我是哪里啊，我记得我是哈尔滨啊，哈尔滨是一个传播工程学院，我现在不知道改什么东西啊，那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军工的军队的一个大学。后来我一看我觉得好像有点亏，我感觉到我们那个时候是报志愿的，你分数没有出来就报，你成个信心报啊，那个信心是人的信心，我感觉到我考得还不错，我那个学校好像我觉得有点亏，后来我改了啊，最后改了，改到也是天津啊南开，是吧？反正我家也是2000多里路的，我没有一个报进的啊，一个进，因为觉得远那才是我的梦想，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我应该去追求的，这个近的地方都是不好的。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就是附近人啊环境都是不好的。你看人就是这样啊，没有得到的即使不知道都以为是好的，得到的就不好，这是人的问题，我们要思考啊。所以这个浪子就带着这样一个对远方的模糊的错误的期待走了，走了啊。这好像叫了一句话，为什么刚才停半天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问题啊。这个经文是我打的，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啊，应该还有这一节，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没有出来啊，很奇怪。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很有意思，父亲这里一句话没有说，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了他啊，这里很奇怪，父亲没有说这个你这个儿子对吧，你这什么你什么要离家出走还要把家业分给你，你现在不是分家的时候啊，分家不分家是老子说了算呢、啊、老师分家不分家是老子说了算，什么时候分分给谁多少都是老子说了算，但是你现在说你要走了，你还要把家业分给你，这个按道理这个父亲按道理应该火冒三丈，对吧？应该这一个把他大骂一番，甚至把他关起来，关你禁闭，对吧？你还要出去把他关起来，饿你三顿，饿你三天，对吧？我们这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奇怪，父亲这里说一言没发就把家业分给了他，为什么？大家去思考。当一个人的心他定义觉得远方就是好的，他定义不理解这个父亲的心肠，如果他定义觉得自己有拥有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他一定会出走。你能够锁住他的人，你锁不住他的心，对吧？我们看到了多少那我们如数如弃的这一些故事，尤其是爱情故事，对吧？当一个女孩子看上了一个穷小子，或者是坏小子吧，穷小子不一定是坏的，
看到一个坏小子，父亲说
你不能嫁那个人，你不能去找。哎呀，你别以为他现在看上去很帅，但这个都是不可靠的。像这个孩子可能就是鬼迷了心窍，没有得到的就是好的啊，就非要去
啊。父亲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父亲可能有各种选择。第一个，把这个女孩子关在家里面关起来，就我们看到这种故事很多，关在家里面不让你出去见面，不让你跑，关着你。但我们发现了什么？关在屋里面，有一天说不定他突然把窗户砸开，跳窗而逃，逃的过程中说不定摔下来了。有这样的事情呢？摔死了，没摔死也有摔残的。还有的，你越关他，对吧？他心里越那个反逆，越叛逆，他就非要那个去绝食。绝食有这样的事情呢？有的不是为了这个抗婚，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爱情，所以说绝食在家里面。有的就是在家里闹啊，绝食啊，都有啊。所以，从来没有一种爱，你能靠捆绑把他绑住，从来没有一种爱，你靠棍棒、靠责备，可以让他轻易的回转。所以这个父亲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我记得20-30年前在国内的时候看到一个电影，它是美国的电影，好像电影名字叫《成长的烦恼》，大家有没有《成长的烦恼》看过没有？看过了吧？你就下手，成长的烦恼，那就是该表明成长是有烦恼的。按照圣经的话说，因为人的罪，有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必须要走一个弯路，好像他必须要付出一个代价，他才会回头。你拉是拉不住，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一个父亲流着眼泪，含着那块深沉的爱，孩子，我知道你要出去，孩子，我知道，对吧？我知道我心里很痛苦，我知道你在外面你会流浪，但是你今天你注定你非要出去，我没有办法。所以父亲一句话没有说，就把家产分给他，分给他。因为这是面对现实里面的最智慧的选择，你不能捆绑啊。所以这个啊，这个这里这个啊，这个是十二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没有难，虽然心痛，虽然不认同这个儿子的看法，但是却依然。你不听又怎么办？你能没有捆绑爱？所以我们今天在市场上不仅也是一样的，你有时候你要明白，你去骂他，你去打他，你去靠有的来靠经济手段，不仅不是在这身家没门，我现在不给你生活费，你不给他生活费，叫你爸爸妈妈，他就会想什么不会。所以有时候你只能痛苦的尊重他的选择。许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哪里无奈的离开他，必须他必须经历一段流浪的路，但上帝有天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下面再看啊，所以是这个父亲的爱在这里展示一种像大山一般深沉而智慧的理性的智慧之爱，不能强迫，不能捆绑，因为世间从来都没有捆绑爱，爱是自愿，爱是相互，爱是心里发出，爱是一定是自由的，从来没有一种不自由的爱，对吧？啊，他是用钱买来的，用权势，
你不嫁给我，我就让你出去，对吧？那就是传社交也是有啊，有权利啊，有金钱啊，那都不能买。你可以买到一个人，你却买不到爱，因为爱是用于心灵化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智慧的爱，真理。所以当只有到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在外面把这个孩子他痛击，有一天他痛击了，他才真正明白了，就明白家里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天下乌鸦一般黑，外面的乌鸦更黑。
外面的乌鸦更黑，你要明白这些道理，不要以为你没有得到的就是好的啊！
所以那孩子就走了，往远方去了，
去了远远的，在那里没有父亲管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这就是我要求的自由。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都要自由，不想被管束啊！这个我们任意放荡，浪费资产，
有一天
资财耗尽，又遇到那地有大饥荒。弟兄姊妹，
有一天我们可能比他好一点，不一定浪费资财没钱了，我们在外面靠自己打拼，我们都不打拼，打拼来都不打拼到美国来了吗？有成就。
但是我告诉你，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如果认识不到上帝，认识不到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一场空，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不到60岁，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这里的，有的人这个破产的破产，离婚的离婚，对吧？这个还有很多人已经都有认识的趋势。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场空。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个小儿子就浪一放，后来有一天遇到那个地方有大饥荒，就穷困起来，没路可走了，怎么办？还没有想到家里父亲是好的，就去投靠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去投靠人，以为总会有人欣赏你，以为总会有人理解你，以为总是会有人更爱你。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铁一般的规律，人与人只有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什么利益啊。讲一个不是政治的政治的话，讲一个不是政治的政治的话，那就是历史。想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那么打得这个真的是你死我活。我到2018年到台湾宣教，我还专门去了这一个金门，那个叫金门啊，金门的地方打了一个很大的战役的金门战役，叫古林头，那个墙壁上的弹眼，这个坑，那个政府他们的当地的政府，金门的政府哈，都留着啊，都是战争的痕迹，没有故意放在这放着啊，那看到都是浴血奋战的地方，坦克、碉堡、地堡。现在成了参观的地方啊！当时的可是在那里，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倒在那里啊！ 我想到今天就很奇怪呀、啊！你看，在今天这个国民党、共产党拼命的相互示好，但是这个示好又有什么用呢？
没有共同的信仰，一切都是暂时的，现在只是在相互的利用。
所以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是真正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一起。
阿们。
否则的话，任何事情，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你重新选择你的朋友。弟兄姊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啊！所以这个人他还去走不下去了，他还要去投靠一个人。但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 OK， 你还有一口气，你还有老，对，我就那你去放猪吧，我的猪没有人放，你去放猪啊！你放的猪赚的钱当然比我去养你的钱要多得多啊，你还有点价值，放猪去了。他说的，他投靠一个人，过着一个没有尊严的生活，放猪当然不会是一个什么高尚的职业，对吧？放猪，猪还有吃的，可他连这个主人给他吃的这个饭吃不饱，他想吃一个猪所吃的豆荚，都没人给他，因为自己的猪还没吃饱，猪没吃饱之前你不能吃，就这意思啊。豆荚，吃出的豆荚都不给他，因为猪还没吃饱呢。这就是他投靠的那一个人，这个人可靠吗？不可靠。所以弟兄姊妹，投靠人永远会让你失望啊！有一天，终有一天会让你失望。你只有回到神的家，回到上帝跟前。所以你看，这个他终于有一天，他才混到这个地步，他才真正的醒悟过来。哎呀，我的父亲16、17节有多少故宫呢？我的口粮有余啊，我导致这里饿死吗？我们今天常常以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不到上帝家中的丰盛，看不到上帝的应许。我们宁愿在地上过着一个像放猪一样的日子，没有尊严，在人面前没有尊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仔细的思考，神的儿女要追求神，神的儿女要相信上帝的家里，上帝的手中才会是真正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思考。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不要以为那个浪子啊很傻。就是他太傻了啊！我不会那样子。虽然我们都是常常偏行己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嘛。我们仍然说不是信了主，我们还在走自己的道路，我们还在远离上帝，在这个世上这里那里那里在流浪着。我们流浪，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但实际上真正的我们失去了我们所拥有的最尊贵的东西。我们当人在世上寻找，也许你寻找的是财富，也许你寻找的是成功，也许你寻找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或者是在寻找另外一个男人，那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这个世界说什么？太太总是别人的好，对吧？先生总是别人的好，那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但是总太太总是别人的好啊，我们没有得到的就是好。所以就是呢，我们都在偏行己路，都在偏行己路。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理解上帝的丰盛啊，回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这个上帝父亲他是一个耐心等候和祷告的榜样，这个爱是厚重的啊。厚重什么意思呢？不是天天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
对方不理解的时候，你说他你爱你，没你说你爱他没有用的。耐心等候吧，他离家出走了，耐心等候吧。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读圣经，你仔细读的时候，你看到你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孩子醒悟了，终于决定回家了。所以他就起来往父亲家里去了。圣经告诉我说，相距还很远很远很远，他的父亲就看见了，就跑过去抱着他儿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为什么相距很远很远，父亲就看见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难道那父亲刚好一出门，一仰头，看到远方有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突然他也发了奇想，我想看看这个人是谁。他平时遇到看到很多小黑点都没有去仔细看这个人是谁呀、啊、怎么今天也突然想看到了，去看一看这个远方的小黑点是谁呢？所以这些解释是不可能的。唯一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什么？孩子走了，这个父亲天天在门口去看，孩子回家吧，孩子回家了，孩子回家了。我说我盼望那一个远方出现的黑点就是我的儿子，我多么盼望远方出现的那个人，突然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儿子，站在我的面前，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天天都在门口看啊看。所以有一天他看到远方那个黑点，他就知道那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许虽然很远很远，他一看出是他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在家中天天流着泪祷告，流着泪等待的一个父亲。虽然这个儿子从来没有想过他在外面，只有最后活不下去了，看到这个世界的残忍，看到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后面他有悔改的啊，我再说啊。他看到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才要真正的明白他得到的他自己那位父亲是多么的好。所以他回来了，所以父亲看见他就跑过去，过去一切这个孩子对他的伤害他都放弃，对吧？所有对他的伤害这个父亲根本没有计较，看到他回来就高兴，跑过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但是我相信这一位属灵的父亲绝对不是在家里面白白的等着在那里哭，他一定在迫切的每一天都在为他祷告啊，全心的等待，全心的祷告。他醒悟过，他的儿子醒悟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的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一个人能否醒悟，人的心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对吧？那每一个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他是否可悔改都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去做，最重要的是祷告。只有心回来了，刚才说过心回来了他才会回来，心没有回来活不下去了，哎呀 我外面没有吃的，我家里吃的啊，这个我回来吃饱了搞两天又走了，对吧？他的心回来他才会带在这个下面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属神的父母，我们要祷告。所以这位父亲每天都在为他这个儿子祷告，我们做家长，那我是每天都会为我的女儿祷告的，每天祷告什么？祷告他在外面平平安安， 这个世界今天到处充满了不平安，疾病、瘟疫、死亡、谋杀、交通事故，对吧？这个父亲、这个女儿、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在外面，有的人就不能回来了。他没有想回来之前，可能出什么事故了，在外面遇到了强盗，遇到抢劫的，对吧？遇到了坏人，或者遇到疾病生病了，找到一个地方没人看到就过去了，这是可能的。所以你每天都要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保佑他平平安安。第二个，保佑他的心怀意念，主啊，改变他的心，让他知道世界不可靠，让他重新回到这个面前。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不是受洗了，工作以后就不去教会了吗？为他祷告，求主保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只有知道你才是依靠，求神你对他说话吧，就这样祷告啊，祷告。所以这个父亲我相信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再看一看一个父母祷告的例子啊。在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啊，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是最著名，在至少是前一千年基督教历史前一千年最伟大的神学家啊。奥古斯丁，你可不要以为他就从小是个乖乖的啊，以为是个什么这个什么穆二代、穆三代啊，不是的啊，他不是穆氏的孩子，更不是三代四代五代，他的父亲还是个不信主的，是一个外，是个不信主的，他的母亲，但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当时当然叫天主教徒，基督徒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因为这个孩子奥古斯丁从十几岁开始就非常叛逆，不仅叛逆啊，天天在外面这个花天酒地，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性方面啊，就非常的乱啊。后来不仅如此啊，他这一个本来这个生在他的母亲，他可以说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母亲毕竟是从小他的母亲很少就信主的，他这个他知道的。但他不信，他不是不信了一个什么，我就记不清楚叫什么怪，很怪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邪教，他信了一个邪教啊。所以他的母亲从他十几岁开始，从他叛逆开始，每天跪在神的面前，每天为他流泪祷告，流泪祷告，流泪祷告。他有一天看到祷告多年没有效果，有一天就没有办法，就去求助啊一个神父啊，这个神父呢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神父啊，精通圣经，好像也很有能力啊，这个很有名。然后他就想让这个神父去帮助他，至少为他的母亲这个母为他为他祷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祭司啊，当时叫祭司或者叫当神父啊，就居然的我不会去找小孩子的，拒绝了他要这个请求。哎呀，这个神父好像很没爱心呢、这个标准，这是找到很可惜还不去问你，去帮你叫我去帮我说说我的儿子，他不去啊，这个神父不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个神父决定是明智的啊，因为当时他这个神父说了一句话。他给这个奥古斯丁的妈妈说，这个孩子现在听不进去，他听不进教会，所有的教导就是个代号，他听不进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接受了这个异端，他这个心已经被这种黑暗的权势控制住，他已经听不进去真理，而且他现在还很得意呢，他在这个现在这个觉得自己搞得还很得意啊，所以对那一些没有什么思想、那个知识浅薄的人嘛，对不对？可能我们去说一说啊，觉得我是这个神父的这个身份啊，可能还对方还可以尊重一下，但是对他没有用的。因为这个奥古斯丁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就显出这个变态，滔滔雄辩，
做神学家，这些知识也是有用的，但这些知识他不信主的时候，这知识就成了一个诡辩，知道吧？知识背景都会都可以是中性的，可以被神使用，但是也可能被撒旦使用。所以这个他现在你看这个他是邪恶的极端的时候，所以这个神父就说啊，他现在可以用一些狡诈的问题难倒所有问他的人。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是没有用，他跟你诡辩你还可能还辩不过，他跟你诡辩你辩不过他，可能你还辩不过他，他觉得他比得胜了，他也甚至于这样反倒滋长他对上帝制造的怀疑，知道吧？因为他觉得你看这神父都辩不过我，那看样子我信的是对的，那我的想法就是对的，知道吧？所以这个神父就很明智说，这个人现在根本听不进去，你去为他祷告吧，你去为他祷告吧。他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说，让他去吧，没办法，这是可悲的，没有办法，他一定要走这个弯路的，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所以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听完以后还是不放心呢，还是要纠缠这个神父，更加苦苦追求，痛哭流涕，就让他一定要让这个神父来说服这个奥古斯丁。祭司呢，这个神父啊，神父祭司是一样的啊，就被纠缠的有些不耐烦了啊，就回来生气的跟这个奥古斯丁妈妈说一句话，你去吧，就这样，你就这样生活下去吧啊，你为你的儿子每天流泪祷告，你为了这么多就是安慰他，你为你的儿子已经留下了这么多如数啊，这是这个翻译的这个中文啊，古代的中文啊，有了这么多的祷告，你的儿子是啊，这样的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什么意思呢？有句通俗的翻译后来成为一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金玉良言，凡是流泪祷告的啊，母亲的孩子永远不会失落。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母亲有一个父亲在常年常泪两年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神有一天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这样的孩子有一天一定会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孩子因为这样一个一直流泪不止祷告的母亲，他一定最终不会失落，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到奥古斯丁3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120年之后，有一天奥古斯丁悔改的吐了。有一天奥古斯丁的那个时候在米兰的时候，他后来跑到从北非到了米兰，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听到这个邻居的孩子就在那里说唱儿歌，说读吧读，拿到书来读。他这个时候突然感到浑身有一种力量，浑身打颤，读什么？他突然看到这个旁边看了无花果树下面一卷圣经。一般人这个有一个故事很长的，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奥古斯丁的妈妈也跑到罗马去找他，然后叫他读圣经啊，就把这个圣经放在他的床前呢，放在那个无花果树下面，就他经常经过的地方就放圣经，但他从来不读的。像那一天上帝感动了他，他突然这股力量要拿起这个圣经来读，就一下子就翻到了罗马书13章13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这个圣经我相信他也读了好多遍，那一天他真正读进去了，他真正被这个话语震撼。这不是说别人，就是说我，我现在就是一个荒宴醉酒，他那个私生活很乱呢、啊。他说我就是一个好色淫荡的人，不是说别人，就是说我，我要悔改，我要披戴主耶稣，看到没有？所以那一天那个光真正的照亮了他的心，从那天开始，他义无反顾的彻底的投入主的怀抱，后来
他回到非洲做了一个终身未娶的一个生父，终身未娶，不再跟女人在一块，连娶都不娶。你看，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祷告的结果啊，祷告的结果。哎，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爱是深深的，是耐心的等候的，当然更是每天流泪祷告的，流泪祷告。最后第三个，像山一样的爱，就像山一样坚定包容啊。这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悔改与宽恕的过程。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宽恕人，但是宽恕的实现一定包括对方的悔改。大家听明白了吗？一个真正的宽恕的果效的实现啊，必须有悔改，对方的悔改。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了你，你可以宽恕他，那你也应该宽恕他，但是这个达到的宽恕的结果是这个人的罪被赦免，还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认罪，就像信耶稣一样。如果一个人不认罪，我没有罪，我跟你没有罪，你需要耶稣赦免你干什么呢？耶稣愿意赦免每一个人，但是前提是，但问题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救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救？因为在赦免的果效里面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人要认罪，他必须知道自己是犯了罪的，需要上帝赦免的。人间也是一样的，你几个人得罪了你，如果你赦免他，你应该赦免他，但他必须认罪，否则他的罪还在，不是因为你说赦免了他的罪就没有了，因为他根本不认罪的时候，这个罪是不能被，实际上是不能被赦免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啊。所以呢，这里面这个刚才讲过，这个孩子不是说哎呀我活不下去了，我家里有好多吃的，我父亲好多吃，我回去吃两顿，吃两顿刚才说过了，他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他有一天吃饱了，哎呦觉得外面的世界，这个我去了哈尔滨，但我还没去海南岛呢，对吧？现在以前去哈尔滨，现在海南岛更热，那海南岛呢，还没去过海南岛可能更好，我在海南岛去转一转，再转一圈，我再离家出走了，有可能的。所以就心回归了，真正相信这个富家上帝给他的就是最好的，他才不会再走了。所以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就说我要起来，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想通了，他说我现在要起来，为什么呢？我回去还要给我的父亲说，我不光是说我活不下去了，你给我饭吃，而我得罪了上帝，上帝这么好，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父亲，我却要离开，我却不知道你的爱，我以为你对我的宽容是应该的啊！你当时叫我走，我叫我走，你就叫我走了，没有打我骂我，好像还对我还挺无情的，不留恋我，对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外面这些人，你看，让我去放猪，我连猪食都吃不到，所以我得罪了天，因为我不明白上帝，我又得罪了你，不光是得罪了上帝，我的的确确也得罪了人，我伤害了我身边最不应该伤害的人，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常常伤害了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我们常常伤害了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灵魂流泪祷告的人。再说一遍，我们常常伤害的就是真正的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流泪祷告的人。所以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现在回来做一个不配， 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我给你做工，给我贡献，这样子我心里好受一点。后来他回去以后，他不光是说了一遍，说个就是他回去真的就说了，不是嘴巴里面说，不是看见了父亲又不愿意说了，孩子真的说了，对吧？二十一节，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弟兄姊妹，这才是一个真正从心灵深处的负罪感。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体会父亲的爱，他没有，他深深的伤害了这位爱他的父亲，所以他说他不配。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说你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所以他把最好的，最好的，不是说你回来，你这个儿子回来了啊，你是活不下去了吗？我说了，当时你就说了，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今天回来了，没有这样子，没有嘲笑，也没有说把他当一个二等公民，因为他家里还有个大儿子，他也没有说你是出离家出走回来了，但你不能跟这个大儿子比啊，所以你呢，老老实实的。对吧？没有这样子，把最好的拿出来给他，以至于后来的大儿子都不高兴了。我们以后专门讲一个讲道，讲这个大儿子。大儿子更可怕，更可怕，在神家里面天天埋怨神，表面上没有离家出走，表面上没有在外面去放荡干坏事，但心里面是自我自义的，是非常骄傲的。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配得更多的啊，这大儿子我们以后再说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浪子啊，但是这个小儿子真心悔改了啊。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罪。上帝用的人，往往是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是那个表面上没有犯大错的人。没有犯大错的人，都比较骄傲。这样的人还不能被神使用啊！圣经里面那一些被神用的人，好像还都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最后被真的悔改了。真的悔改的人，就真正爱这位神。要知道，所以他把最好的没有保留，完全的宽恕，对吧？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在他的身上，把鞋穿上，代表什么意思？不光是上好的袍子，不光是肥油油吃的喝的，戒指代表尊严，鞋子代表高贵。一个没有穿鞋的人高贵吗？不可能的。袍子、鞋、戒指都代表着尊严，尊严是最可贵的，能活着。所以这个父亲给他一切的尊严，完全的赦免。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感谢我们天上的父，又是怎么感到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得很累，活得很难受，好像神不爱我们。我们甚至有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上帝啊，拜拜，我不信你，但是我们常常不再敬拜神。我们不会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在世界上重新打拼，对吧？我们投靠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工作换一个工作，换工作也可能也是应该的，但是你也要知道，你的一切在上帝的手中。还有的就是，我们常常也看到我们的儿女可能不太听话，我们去骂，我们去打，我们去责备，实际上都没有，我们还去捆绑。都没有用，我们要用上帝那种智慧的爱，用这种深沉的爱、祷告的爱、坚定的爱、最后完全接纳的爱来爱他。所以圣经说，神要是流浪的儿子重新回到父亲的面前，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啊。这个叫耶稣爱，大家 一起来起立啊。